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节目关注自我关爱与个人成长，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生活，希望每一场真诚的探讨与倾听都可以给予我们一点不同的启发和温暖。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度活跃的纯女性社群，在群里我们会分享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内容，现在已经开放入群，播客介绍中有临时群码，欢迎加入。本期内容你可以收到我们交换人生后3个月的体验，全职妈妈走入职场，而职场妈妈走入孩子，发现曾经被孩子培养出来的觉知力，在职场中可以让你看穿别人背后的真实需求，更好地做好课题分离，在家里照顾孩子则会受到能量值的影响，对自身的状态更加敏感，及时的观察，减少消耗源的必要性。养育，这是我们人生长河中认识自己的一种途径，不管你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的经历，希望本期节目都能给你些许能量。
我们会不由自主的美化自己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就会想象那一条路的风景是很美的，但其实不管我们的人生走到哪一条路，肯定会有美的地方，也会有跌宕起伏的地方。其实关键就是说，不是我们要刻意的把我们的生活变得多么多么的美丽，而是你是处于有爱的生活，然后这个爱可以帮你去包容一切的好与不好，你都觉得你可以面对它。
对，然后你就发现你只要不执着了，其实你想要的事你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再回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 这一期呢，我邀请回了 Glida。我们上一期第59期的一点不同，我们其实是有聊过我们正要体验不同的生活。 Glida 是 Ria 是要体验这个体制内的生活，我呢又要体验这个全职妈妈的生活。然后这个过去了3个月，我们想录一期就是体验报告，并且就是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想去聊一聊从不同的角度再重回看到一下这个母亲的角色在职场上和在家里面的这个不同的体验。我记得上一次应该是我带孩子2个月之后，我给瑞亚说，很久以前你在上海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带到了3岁，你跟我说特别难特别难，我当时觉得我特别理解，但是我自己带完2个月以后，我才真正的做到了感同身受，真的
好
难。对对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是你自己经历了以后，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也知道了，我们看了很多的书，我们从知道到真的从就是内心去领悟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我是想先问一下你，你从这3个月以来，对你觉得跟你3个月前的生活有了哪些比较你认为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觉得第一个变化就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能顾得上我的孩子，这个特别特别特别明显的变化。因为之前的话，我可能会想要他的每一个举动或者每一个情绪背后的需求是什么，我能够清楚的一下子就能抓到那个点。我感觉我上班以后，因为你的时间是在分配给了工作，你下班回家以后你才见到你的孩子。我觉得这一点上，因为你本身已经你的能量在工作中已经被消耗掉了，你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能量，孩子出现某种情绪的时候，你在你能量低的时候你会有本能的抗拒，没有以前那样一下子能知道他是这个需求，我可以通过一种比较合理的他也舒服我也舒服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工作的第一个月我就发现我回家好像就是谁都不要说话，好像睡觉，好像躺尸。其实我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理感同身受了职场妈妈的那种感觉，因为之前你当全职的时候你是有充分的精力和时间的，你可以去就是完全的看到孩子，看见孩子情绪背后的需求。你当了职场妈妈以后，你本身已经大部分精力被工作分割了以后，你会有一个需求，你希望有那么1-2个小时你去安静的 恢复一下自己的能力。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是挺佩服那种，又在职场，然后又是自己带着孩子。
其实这段时间我是读了一本书，叫做《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这个里面是作者是采访了算是中产阶级的全职妈妈们，他们基本上全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之前的工作也收入也很不错，现在呢因为老公工作超级忙没有时间顾及家，但是呢这些妈妈们可能又生了一两个三个孩子，那总需要有一个人是在家里面多关照到自己的孩子的。他里面呢就采访了很多很多，我得到的一个启示是什么，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你刚才所说的也在工作的妈妈，她能平衡自己生活事业的这种的这个现象实在是太假了，
我觉得根本不可能，说实话。
对，
我觉得之前不是有一个问题说，就是问一个女性你是如何平衡，问一个成功女性去你是如何平衡你的生活和家庭的，我忘了是什么采访，那女性的回答就是你为什么不去问男人这个问题。对，确实就是一个是首先要承认它是不可能，其次我之前有我会有一些偏激的观点，觉得社交媒体上这种完美的人设就是假的，但是我现在最近的一个想法就是生活其实有很多不容易，你能把那些美好的瞬间捕捉下来发到媒体上也没有，也无可厚非，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人会想说把每天自己的负能量情绪就发到网上，因为你发到网上你得到的就是别人的一句安慰，最终还是要通过你自己去把这个对宣泄掉。所以我就现在觉得如果网上看起来他过得也状态里面也很好，相反而可能我会觉得挺好的，挺不错的，因为我发现你只有你有欲望想分享的欲望的时候其实是能量高的时候，你能量低的时候是不想拍照，
对对对，
你也是不想分享的。
我
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虽然看起来十全十美的那种样子比较假吧，但是每个人肯定都知道生活里面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有这个动力或者有这个分享欲，其实是说明你能量还算是比较。
但这个人去发这个东西的动机或者是他当时，那他就是能量很高，不希望能把这个生活中的美好的部分展现出来，并且通过这个获得他自己的成就感。我也会这样，不管是在朋友圈还是我最近拍的一些视频都是这样子的，这是从创作者的这个角度来说。那其实关键问题出现在哪里，就是我们作为受众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受众你是怎么去解读的，你通过解读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你可以说站到这个创作者的角度去看，他确确实实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难的时候，但与此同时他也努力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好。但也有一部分人，包括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两三年前你在上海，我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画画呀运动啊，整个一系列就朝气蓬勃的那些照片的时候，我当时内心就会有一部分那种自责，我为什么跟他一样没有缺胳膊少腿儿？有时候我孩子还不在我跟前的时候，我为什么就做不到，我有这么烂吗，我应该怎么弄。
你知道吗，我打断一下，我其实工作以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我是经历了从全职妈妈到职场，我是经历了一个有完全时间由自己掌握然后到了工作中这种。我就发现了，因为你工作中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说所有事情都是你自主去干的，你不是发自内心的去自己去创作的这种，除非你是那种创作型的那种工作。我就发现其实当时我会觉得啊，我怎么每天都过得这么悠闲，我应该去工作，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状态是很好的，就完全是因为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那种发性很强，自主性很强，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刚刚说的那种，你会觉得我也没有缺胳膊少腿，为什么我就做不到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大前提，我是属于全职，不用去，当时没有去工作，完全属于那种自由职业，想干什么干什么。大前提不同，所以你其实你意识到这个大前提以后，其实你就好像是不是觉得稍微舒服了一点？
你看，就像你刚才解释了一下，对不对？其实是我当时是在全职工作，而你是在全职在家，对不对？
对，
那这个时候前提是不一样。但这个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当你看到别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美好生活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看完了以后需要有一个暂停键，暂停了以后去看一下他过这样的生活的前提和你的前提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认知之后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有平常心。但是通常我们可能你会 follow 你的那个本能，根据你直觉我的那个头脑的那个思考，你就是本能的就会 PUA 你自己。
对，你会对比自己觉得哎我怎么这样。其实就我现在认识到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先承认这个大前提，其次是如果这个人发的像的这个东西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视角，比如说你看到了他在最近在干什么，但是这件事情你也是想干但你一直没有去尝试的，但凡他的这一个状态给你一种能量说、哎、其实我也应该去试试，但凡给你了一个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就是正向的推动。
而且
如果忽略了大前提，就像你刚刚说的，完全感性的去看这个内容，那你就很容易，第一个是 PUA 自己，第二个是心里产生不平衡，
这也是
第三个，你会看不到你本来应该受益的一些地方。
是是是，对，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完《回归家庭》这本书以后，我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你知道吗？这种解脱就是说全世界的女性其实是在遇到同样的事情，很多发生在我们身上很无奈的，就比如说包括我现在就是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包括你去上班，你觉得你回家以后给你孩子的这个时间变少了，我也能知道你也有加班的这种的情况，对不对？所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个人的自信向上就能去解决。所以这本书是给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图景、更大的一个前提。我的那种对我自己的那种自责，或者是对我有之前呢，就会有一种是因为，比如说啊，是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家庭的成员的原因，所以造成导致我现在生活是这个样子。
对，你说对了，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如果有这种，但凡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过这种阶段，你有过这种想法，觉得因为我老公怎么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怎么怎么过得没有以前的时候单身的时候好，或者是就是因为我有孩子，我没有这样。都是在外在就是向外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发现了，就是你只有先经历向外求，然后体会到那种求之不得、求而不得的那种痛苦的那种感觉，你才会痛苦到了顶点以后，它会反弹，你才会开始向内求。
这就是一种臣服的过程。
对，因为。我最近我越来越发现，我上班以后就越来越发现，以前最大的一个变化，全职3年给我带来最大的一个变化，特别好的一个变化，我有一些事情，我以前的时候会越来越觉得，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发展，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按照我想的发展，我就会情绪化，我就会接受不了，我就会觉得我就会被这个事情内耗住，我就会不意识的抱怨，一直在说这个事情。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大量的能量已经流向抱怨，向负面的方向已经开始去走了，我自己意识不到。然后我最近意识到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上一次也聊过天道嘛，很多事情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运行规律的，不是说你想这样发生它就这样发生。
对。它是一个复杂的，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因素而造成的东西。
对，然后你当你 开始放下这种以自我的应该按照我想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维放下以后，你就第一个是你少了一些这种抵抗的情绪化的这个过程，你的接受就会比较快。比如说，你今天开车去上班，然后突然你跟别人撞了，这个是你没有预料到的，先前没有预料到的。但是你要处理这些事情又会迟到，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大家就会非常的焦虑，就会很烦。你就如果下了车，下意识的很多人可能会先把对方就是问责一遍，说："哎，你怎么这么开车的？这样那。”其实这也消耗了很多时间。就是我们徒步以后那天发生那个事情，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我们徒步完回来，那个教练开车，我们从那个停车场，我们的车头已经出来了，会有一个。对方把车开过来，对方可能也没有看，因为他后面没有小孩，他往后看，他就硬是撞上了我们的那个教练的车。这个教练的做法就是直接颠覆了我之前的见过的所有类似做法中的一个。这个教练是怎么做的？他下去以后，一没有，就是没有吵架，他就是第一件事是问。你怎么没有看路开车？也没有是那种大吼大叫。第二件事问你人还好吧？后他就开始拿出手机拍了，然后直接走保险，全部过程处理不到5分钟。我没有办法形容我当时的那个感觉，我属于一个旁观者，我们车里面有3个女生嘛，我们都看着。一开始我们还是在想。那我们是不是要下车了？我们是不是要他们是不是要处理这个事儿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下去？很常规的以前的那种思维，他就拍完照留了联系方式，我就说那我们走保险吧，他就上车然后继续开了。我当时整个人已经懵掉了，就是那种感觉，你可能是周围大家太忙碌，会把车这个东西或者把外在的这个东西看得很重要，你会觉得我这个车这么贵，你怎么这么开车，就是会扯皮扯半天。这个人没有，他说，他上了车以后还说，要不是因为我就是每周上山需要用车的话，我其实也倒不会特别那个啥，只是怕他影响到我用车，说车只是我一个代步的工具。我就觉得哇，这个人能量好高啊，真的是，我每次我跟我妈也说过这事儿，我说话都会特别激动。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最近发的 Netflix 的那个电影，不是电视连续剧，是叫《怒呛人生》。它其实是就讲的是这2个主角，其实生活中积压了非常多的让人糟心的事情，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他需要扮演另外一个人，就是洗脸相迎。2个主角都是，结果呢，他们两个刚好从超市出来，也是一开车，一个人要倒车，然后另外一个人没有让路，他们两个。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从这个开始就开始了路怒，你知道吗？就是狂追他们两个彼此去
都
复
要
仇这
争一
样的一
个
个
你
过程。
我，
对对对，其实刚开始我们会说，我们作为观看者嘛，我们说是至于嘛，对不对？就是这样。但其实他可能就是本来自己生活当中会有积压了非常多的愤怒，非常多的东西一直在消耗他的能量，找不到这个出口。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出现了这么一件小事儿，可能就像你所说的一个车辆的一个追尾，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他
对，对。
可能就会把这件事情撒到这个对方的身上。其实我在家带孩子的时候，我也发现，其实这个能量实在是太重要了。比如说我一整天，我早晨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那我这一天可能会对我孩子特别有耐心。他有什么需求，或者是他不同意哭，我都会非常有耐心，我不会指责他。那我的能量当当当当当一直会持续到就是到5、6点，我觉得我快不行了。我老公下班，我赶紧有一个交接仪式，你帮我看一会儿这个，也不是不能说帮，你来看一会儿，呵呵，
对对。
你来看一会儿这个孩子。如果我老公加班啊，或者是他有他自己要忙的事情，Oh my God，我觉得我的孩子就会遭殃。他犯的任何一点点的小的错误都会激怒
会
我，
被
包
爆
括
发。
我一直 is 很 nice 情所谓的情绪稳定的妈妈，我一直到他睡觉，我们 大家都知道小孩入睡这件事情，就每天的状态不一样，有些时候可能就沾枕就入眠了，有些时候可能要跟你拉个一两个小时，他一会儿，尤其是睡觉之前的那个需求实在是太多，一会儿想吃个零食，一会儿想喝个奶，一会儿要讲故事，讲完故事还要得给你给陪玩儿，整个这一系列操作之后，我就会崩溃，吼他，吼完了以后他大哭，有时候我也会哭，然后给他道歉，反正我就觉得，哇塞，你要知道你妈妈已经疯了，你不能再。我已经不
是正常人了。哎，你知道吗？我也经历过这种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我特别理解，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我最近不是看实验作者的第二本书，
对，
那本书就叫《清醒的火》吗？
嗯，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影响还蛮大的。这个事情其实真的会，它就是一个很瞬间的一个过程，完全瞬间一个过程。但是我意识到了我之前这样的一个根源。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回顾一些我生活中的片段，我意识到会产生这样事情的根源。我跟你说一下，你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刚刚你说的，你陪睡它会有很长的步骤，有时候。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在我们脑海里，我们是一个预设，是他最折腾应该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你是心里面是有一个底线，
对，
这个底线其实我现在发现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设置，你在设限，你会觉得你要吃点东西，看会儿动画片，喝个奶，又要磨蹭一会儿，又要讲故事，这些不能超过我这个底线，你超过这个底线你就完了，我们会有这个潜意识，会
是
你有没有发现？对，如果小孩他因为他不知道嘛，他要是真的触碰到你那个底线了，他就真的完了，会被我们一顿子输出。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很玄的一个现象，就是你越是有那种想法说他应该就睡了，最多一个小时，反正他这个睡了以后我就要干某某事，你有这种计划的时候，他偏偏会超过一个小时。
我其实可以再加一条，当我烦躁想让某件事情快快结束的时候，
对，
这件事情反而会比你预想的要慢很多倍。
对，会更麻烦，它会更引起你的注意。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算不算是吸引力法则呢，或者是有一种就是你偏不想要的它偏会发生。其实你偏不想要的时候，你已经心里面说我不喜欢这样，我不想要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能量已经流向那了，可能外界传达的，你给外界给的一个信息是你很想要，就很神奇，真的
是。
我就观察到这个，我越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就会入睡的特别慢，我越是觉得啊，他想看这个，那我就是完全的就是陪伴，却没有想过他读完故事以后会怎么样，就完全没有想过下一步，是完全在当下的时候，他可能很快就睡着。
嗯，
我就后面回过头来，我才意识到那个当下的力量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活在当下就是当下的力量，但是如果你需要每时每刻都要这样的时候，你是需要很多练习的嘛？因为你总会有大脑想要想着下一件事情的时候，大脑总会有这个出就是开小差的时候。我后面意识到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你即便有下一件事，你先不要想那件事，先把手头的事情100%或者90%的精力放在那，专注的做了以后，其实下一件事顺其自然它也能够完成。
但是你不觉得非常的反人性？
对，
就是，
它确实反人性，反本能吧，应该算是。
我这两天在读那个多巴胺那本书，你会不停的去渴望别的事情，你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或者正在做这件事情，你就会有新的渴望。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买这个快递，我们在等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渴望这件这个东西的。但是这个快递到家了，我可能会过几天才会开，都有可能。那种你心里面的那个期待，其实说到这个，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喝咖啡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讲过，我脑子里面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画面，就是我在咖啡厅喝完这个咖啡，我的内心的能量是非常高，我非常的振奋， 头脑是非常清晰的，在这个状态下，我不管是写文章做任何创作类的事情，或者是看书，都是一种非常非常满足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是我脑海里面深深的映入到我脑海里面的渴望系统的。我确实有过这样的几次体验，所以每当我感觉到 feel 特别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渴望，我就会想赶紧离开这里，找一个特别 nice 的咖啡厅喝这杯咖啡，或者在家里面想办法去做喝这个咖啡。但其实实际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真喝到了这个，或者真的是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当时的那个状态和那个体验可能没有办法复刻我之前脑子里面想的想象的那个事情。所以我们总想就是逃离此刻的那种的 suffering， 那种的折磨，就觉得如果我做了那某一件事情，那我现在的烦恼都会没有。就比如说如果我没有生孩子，如果我没有结婚，如果然后单身的人，如果我结婚了，如果有孩子了，
对，
大家都会用某个东西
大脑的趋利避害性。你刚刚说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前面有一些观察自己的一些念头和想法。比如说我不是回新疆，很多人会问你，你为什么回这边，你可以在上海发展这种。我明明当时的想法，我当时能回来，因为我自己想通了，其实在哪儿都一样，外在肯定会有一部分程度上的不同，但是最终还是看你自己的内心嘛，因为你有自己的节奏，其实在哪儿都一样。我是想通了以后才回来的，但是当你被别人问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很清醒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还是会去比较嘛，会觉得我再回到上海去发展会更好。不，我有这个念头之后，我就会有一个观察，另一个念头就会另一个声音告诉我，其实在哪儿都一样，你忘了你所看到的就是你自己的投射吗？我就会有这个声音出来，我就瞬间我就没有那种执着了，我就会觉得其实在哪儿都一样，不应该是你去修自己的心，不应该是去逃避，去到一个让你更舒服的环境，反而是应该积极的入世到你去面对让你痛苦的那个环境。因为你只有直面那个痛苦，那个痛苦就会崩碎，就会瓦解，对，它都会穿过你，它就会瓦解，它就不是痛苦。我发现就是这样。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我们会不由自主的美化自己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就会想象那一条路的风景是很美的。但其实不管我们的人生走到哪一条路，那它里面可能会有，肯定会有美的地方，也会有跌宕起伏的地方。所以其实关键就是说，不是我们要刻意的把我们的生活变得多么多么的美丽，一直或者是大部分时间都特别的美丽，而是你是处于有爱的生活，然后这个爱可以帮你去包容一切的好与不好，你都觉得你可以面对它。就是你在此刻你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那你就可以允许这个难过的发生，因为你知道这个难过它过一阵它就会又流走。我那天跟我的朋友就是微信上，我就各种抱怨我最近生活这样那样，对吧，抱怨了一通，然后呢就睡前嘛，虽然叫第二天再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多大点事儿，就这种。而且有时候尤其是我在家带孩子，我觉得孩子就是你的镜子，你本来
特别能感知到你的，
对，而且有时候你不觉得孩子特别灵性，他就是他刚刚还大闹特闹，我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这个孩子是不是不行了，过一会儿你跟他说另外一件事，他就能非常愉悦的
对
进入到下一个状态。
他们就是活在当下的典范。如果你观察过你的女儿，她即便上一秒特别难过特别痛苦大哭，下一秒如果发生了一件让她特别开心的事情，她可以立马变脸。
对对对，反而是大人可能会，就算是发生一个很开心的事情，等他一安静下来，他又会在脑子里面会重新加工分析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回到一开头我跟你聊的那个，就是任何事情的发生它是非常复杂的，包括我现在读过很多跟灵性有关的书籍，这某一件事情的发生它背后可能是有你祖祖辈辈的一些业绩，或者你发生的你周围的这个环境呀，你的能量呀， 有很复杂的东西，不是你靠你一个人在那里单坐着去把它分析的通。我们作为人，你在那里坐着，你可能也就想到那么一两个原因，但其实它背后有非常多的。你以为你要解决了这两个原因了，或者这两个原因你没有出来，然后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但其实兜兜转转该发生还是会，对对对，还是会出现。
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发生，对，它会直到你去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可能才会
消解，
慢慢的，对，消解。
所以我就觉得能量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我最近是应该是这一个月把他送到了那个托育园，我是自己独自带了两个月了之后，我觉得我就崩溃了。教育孩子照顾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我是特别特别需要独处，需要有自己的时间去做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不管是从上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会想办法去创作一些事情，不管是以文字形式、视频形式，或者是跟别人去聊天，或者是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我发现其实我可以用一部分的钱来买我自己的时间，让我的能量变高的话，反而这个东西还是会滋养到我的孩子，而不是干耗。就你的人生当中只有孩子这一个点的话，我们很多妈妈有可能会无意识的把孩子变成你的作品，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听不听话呀，表现的好不好，直接你就会来定自己的价值，我有没有当好一个好妈妈。所以很多像比如说这个鸡娃呀，对孩子非常严格啊，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
自己没有完成的事情，然后附加在孩子身上。
对对对，你的生活上的支点实在是太少了，我是这么觉得。然后我把他送走了以后，我就开始就是启动跑步啊，对吧，然后再去录我的视频，我就感觉天哪，我又活过来了。
因为你在做能提升你能量，能让你感到自主每天都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你醒来有没有，如果你问你大脑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你肯定有。而这个事情如果一直被打断，一直长期以来你都没有去做成，你肯定是处于能量特别低的状态。所以当你能做到的时候，你就整个人就会觉得有一种活过来的感觉。
我还是想说，就比如说运动，像你现在开始徒步，给人的影响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尤其是我现在自己的时间多了以后，我会多一份的观察。这个观察就相当于我刚才跟你说的喝咖啡的事情。我以前无意识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喝咖啡或者去咖啡厅可以帮我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当我有时候还是会有这种冲动嘛，我想去那儿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就会给我自己讲，哎，这是一个体验，那你就去。但是你去的时候，你要观察自己的感受，观察自己的能量状态，如果它真的增加了，那你可以继续做。但其实我真正意义上去观察的时候，我发现并不是每次都会增加我的能量，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那个瘾，知道渴望就降低了很多。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关注我自己的能量状态。比如说我今天我会允许我自己刷手机，但是我会观察，与此同时我会观察我刷了很一两天的手机之后，我自己的能量值是什么样。我感觉脑子特别的乱，我本来有的那些灵感，那些想法想要说的时候，我已经说不出来了，所以我就会立刻就停下来。我就说 DL 你得停下来了。然后这是我的观察。另外一个就是运动完我就开始拍摄视频嘛，基本上每天都在更新。我以前你知道吗，我上大学的时候也跑步过，这之前也有跑步过，但是我当时的跑步是为了减肥，是为了
有
一个自律的人
生，没有完全的去体验这件事，而是在体验它外在带来的一些感觉。
是是是，真的是这样。
对，
所以我发现原来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是要去关注我们自己的一个能量状态的，而不是他给我们，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后面的那些附加的那些条件。当你的目光在那个条件的时候，你又会反过来 PUA 我都已经跑了多少天步了，是不是还没有掉秤。
比如说对，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喝咖啡，去咖啡店喝，就是这个事儿，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觉得我只要去咖啡或者去书店，只要去了我想去的那个地方，我就会好。 我后面慢慢发现一个事情，只是我的对这件事的一个执着。你刚不是说你现在态度就是，如果你特别想去，你就把这个当体验去观察自己的能量值吗？我现在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如果特别想去喝咖啡，我会先问我自己去不了行不行，再问考验自己是不是执着于喝咖啡这个表象、
哦、是不是要一定。
对、然后我就说如果我能接受这个，我去不了 也没事儿。这种我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是处于那种比较放松的那种状态的。这个时候我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时候你去喝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你想象中的那个效果，你大脑想象中的那个感觉你才会体验到。但是如果已经想吃了，我一定要做到，这种时候你其实是已经在执着于这个事儿了。这个时候你就，如果你不允许它有意外的时候，你就会痛苦。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是本来是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情，你把它变成了让你痛苦的事情。
对，其实就有点回到我们刚才，比如说想要控制自己孩子的某一个行为。
对，真的是这样。包括徒步之前，我发现啊，徒步真的会给我，虽然很累嘛，但是你远离了手机，因为山里面没信号，你远离了，然后你就是全心全意的就在想下一步怎么走，因为那个路确实很难走。然后你就是如果有雪，你就是跟着前面人的脚印；没有雪的话，你就是一直在看这个路我应该踩哪个石头，或者我应该怎么走。有一种给我感觉是活在当下的感觉，我不考虑我能不能走到顶峰，我只考虑我下一步是走到哪。然后这种感觉就是，虽然身体很累，但是那种累是有一种，就跟健身一样，它会可能会分泌多巴胺或者内啡肽，反正就是会让你分泌那种让你愉悦的东西，有一种延迟满足的那种东西。这个徒步我连续去了4周以后，有一周他们有事儿去不了，这个活动我就开始有一种执着了，我就觉得。
有着相、
哎、我都计划好了，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其实我着相的那一瞬间，我现在又能看到我着相了。以前是我着相了，但是我看不到我自己着相了，现在是我着相了，那一瞬间我能认识到，其实我去或不去都可以，我应该能接受这个，它只是我周末去放松自己的一个方式。如果这周去不了，那就下周去。我从徒步开始，慢慢我回上海也会去接，因为我之前还想着我去上海也要去体验一下那边的徒步，因为两个地方的那个地理风景不一样，
对对对，
就会想尝试一下那边的风景是什么样的。我找了一下，好像也没有很快的找到那个组织，以后内心还是觉得我应该去徒步，但是我又发现我着相了。我就在想、我不是只是想去欣赏大自然，去感受这种户外的魅力吗？难道只有徒步算户外吗？我突然就找到一个皮划艇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团队，我就去跟我老公去体验了。结果那天体验下来感觉特别棒，然后我就发现其实除了徒步，我现在开始把它到有皮划艇，我又现在又特别想尝试攀岩。我就感觉我从一个点慢慢转到不同的线，就像一个点画射出来那种射线一样，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体验，你就不会执着于我只要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那我觉得那样你这种的自我观察特别好，这就有点感觉，就是说你从原来的那种封闭性的思维，也就是线性的，就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一二三这几个，就是我筛选过会给我带来愉悦的这些事情，但是呢，生活当中肯定会有，
但是没有触类旁通，就是没有把这个点给展开，只是想到了一二三这个点，但这是一二三里面不是你还有无数个吗？
对对对，还有很多的子，而且你的这个系统就是开放性的，你会迎接各种各样的这种的可能性。就像你所说的这个皮划艇的也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你脑子里面现在设想的是我还想学一下攀岩，但是可能攀岩也有可能会不顺利，又学到了另外一种，都是不一定的。
对，然后你就发现你只要不执着了，其实你想要的事情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再回来。
我今天还跟老公就是聊，说我们做任何一种的选择或决定，其实需要停下来去想一下，我做这件事情是，出于爱呢，还是出于恐惧？因为通常出于恐惧，就是说你给你自己给了一个死规定，就是说我就是避免某件事情的发生，或者是一定要得让某件事情发生。而出于爱的话，就是说你相信这件事情肯定能发生，但是这个的途径和方式和时间是处于开放的。
对，随机的。
对，所以他爱又会让这件事情以另外一种你意想不到的形式再回到你自己的身边，这就是一种宇宙的法则的感觉。
真的，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我每次就是因为你能觉察到，以前是比如说皮划艇、攀岩什么的，他们都属于户外，但是你可能以前着相的时候也觉得我怎么没有去。就不成，或者是就没有做成这某一件事儿，会只看它的类别嘛？你会觉得这个也是它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就 OK 了，它可能只是以另一种形式，但是它达到了一样的效果。
对，那我觉得这个思维也可以再回归到就是孩子身上的话，就是你如果允许你的生活可以以就是意外的这种的形式去发生很多的事情的话，那你的孩子他就不管未来长成什么样，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有一些让你特别恼人。一些特质的时候，我最近就是学会了一个，就是说他的状态是流动性的，可能他这段时间他的需求或者是他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我发现，我会带我的孩子一块儿跟其他的家长一块儿出去玩，那我们可以看到别人对我女儿的印象，就说哦，好活力四射，好乖呀。或者是因为他是在家里面的熟人面前的状态，和出去跟陌生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展示。那有一些孩子可能在家里面很乖，出去的时候就是放飞自我。每个孩子不同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但我发现就是有些时候，我会那种急于去解释，后来没有了，他现在就是这样呀，他就是我会，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感受，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原来，当你允许你的孩子可以呈现不同的这种的特征的时候，其实他也会给你很多的这个惊喜。包括他现在，因为他之前是母语说的特别好嘛，现在会说一些，开始学习这个中文嘛。我们也没有刻意的教，反正去学校的话，就自然而然就 pick up。昨天我们看到路上有个摩托车过，然后他就说，哇塞，这个摩托车好帅！我和老公彼此看了彼此眼睛，学会。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一个点，我也是我最近觉察到的一个部分。你刚刚不是说的，当别人看到你孩子呈现出来的一个表象，他就给他贴了某种的标签，或者是他就把他形容成他是一个外向或者内向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会急于去自证，我们会去解释、去自证，说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也是这样。我以前也会这样，我现在。也是相当于看了一些灵性的书以后，哎，我突然允许他们这样理解了，你就不去解释，也不去自证了。如果他看到的是这一面，那就是这一面。你这样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以后，你会发现，有的人是会看到一面，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真正有观察力或者觉知力的人，他可能会看到很多面，所以你就会发现不同的人给你的反馈是不一样的。这个反馈并不是说你孩子。呈现出来状态是他看到了什么，他给你的反馈，这并不取决于你孩子是处于什么状态。角度也可以用在任何，在你想要去自证，去给对方证明，哎，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我其实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用，你就允许他人这么想就好了，那我们自己也会过得特别轻松和愉快。
其实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投射嘛，因为我女儿是属于比较小巧精致的这种类型，比如说我们父母会就是希望女孩子是长一个某一种，比如说好看呀，然后身材好，她都会投射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包括我会看到，就是有些父母会带自己女儿稍微胖一些或者什么，两个孩子在一块儿的时候，你看这个小女孩长得多好看，你也要多运动，然后还有我发现，其实你是有儿子的，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就是 因为我有看过，就是有儿子的人，他是不太允许自己的孩子呈现出胆怯的。就女孩子们，我比如说我让她尝试某个东西，她如果胆怯了，我就会觉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或者是别人也说女孩子们没关系，她害怕是正常的，大家会允许女孩哭闹啊，就是呈现出胆怯的这一面。但是对于男孩
男
子，
孩，
我的天呐，我就觉得。男孩小的时候原来是这么惨
对对，这个我感觉我在带孩子的时候，我首先就认识到过一个这个问题。比如说，当时是我自己带嘛，比如说我的孩子表现出害怕、
害
胆怯，
羞，
然后哭的时候，大人们就是父母们会说。他这样，你应该让他怎么怎么跟什么什么样的人接触，什么什么的，多跟什么男孩玩，他这样就
男子气
会怎
概
么
会
怎么
出
样。
去。
对对，或者哭呢，就说你是男孩，不要哭什么的这种。我当时我记得我特别清楚，我直接反驳了一句，因为我当时刚好在看这一方面的内容，我就反驳了一句，我说为什么男孩不能哭？我说他是人，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啊。然后这样以后我还。就是关注到一个问题，我们当时聊过男权这个，不是我们一直觉得男权、大男子主义对女性的迫害特别大。其实观察，你其实已经观察到了，你如果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不只是对女性，其实对男性的影响更大的大男子主义，就是他不允许你表现出你的
我脆
恐
弱的那一
惧和胆怯，对，你一直要表现出很强的。所以这种教育模式下，男孩就是会把自己。脆弱的那一面隐藏起来，以至于如果一直不被察觉到，也不被自己接受的话，后面后期在亲密关系中就容易出问题。
对，我就觉得哦天。因为以前你没有当妈的时候，你哪会观察别人
根
家
本不
小孩
会
儿？
观察这些，对，根本不会观察。反正有一种。感觉我这样严厉要求你是为了你好，但是我一直秉持的，你必须得有一个先表达自己感受的权利。你表达出来了，说不定你表达完以后，你被接受了以后，你就不胆怯了。所以我之前我的孩子的，你刚说到语言那个问题，刚好想起来这两个可以一起说。我的儿子不是一开始学，他说中文嘛，他说汉语，就不会说母语。我们回到这边以后，所有人因为他一直说汉语，汉语说也特别好，有时候也会跟我说英语，潜移默化的教的一些东西。旁人我们去超市呀或者干什么，他都会跟那个收银员说谢谢，说再见什么的各种。然后他们就会说，哎，他为什么不说母语这种？当我们父母就是大人跟我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跟我妈直接说的一句话。不管是中文、母语、英语、法语、德语也好，它只是一个语言，它只是一个表达你内心想法的一个工具。我说你不要只执着于它的表象，说哎，他说了某个语言，他只是在表达自己。我跟我妈说，我现在锻炼的是他表达自我的能力，他如果能表现出来他现在是什么感觉就够了，对，其他的语言他都能学，而且会学得很快。
但是你
然
知道
后。
吗？这块我稍微插入一下，这里面其实里面还有一些。当父母的或者长辈有一个心理，他有点担心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你是不是没有重视你孩子的母语教育？你是不是轻视了这一块，以导致他现在就会说这些？都还是会有一些担心的，对，就是有一层，
对，会有这个。当我这么跟我妈解释完以后，她现在不是在我身边，她现在不是刚好就是在一个母语的环境中，她现在就开始英语也说，汉语也说，英语也说，大人们才给我反馈说，哦，她说你太会教育孩子了。我说咋了？她说，但是我们还执着于他们为什么不说母语了？她说我们现在发现他的。认知已经超过了同龄人，他就说，他学得很快，他特别能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会说，之前嘛，他就我之前录过一个视频，我就一直说他哭的时候，小孩不是会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会一直哭嘛，一直哭。之后我们如果不能让他表达出来或者理解不了，我们也会着急。我们着急的方式就是愤怒，就是打压
或
他，
者是
你
转
别
移
哭
注
了。
意力，给他
对，转移注意
另
力，
外一
说，
个
啊，
东
你
西。
看，你看，你看，那人怎么怎么了？这种，我当时就是一直是跟他说，你怎么了？你感觉怎么样？你跟妈妈说， 想干什么，然后我就说你想干什么，我们可以去干，就一直就是一直鼓励他表达，以至于到后面就是妈妈，我操，你刚刚这样对我，你这样打我好难过，你这样我这样把他那样子拉一下，你这样拉我好难过。哭完以后，他会说，我就跟他道歉嘛，我就会说，哦，是我做的不对什么。他后面就会说，那你现在帮我擦一下眼泪。他就好了，他这件事他就好了，他就不会一直跟你耗那么久。所以他现在就是很会表达自己，就是而且他那个自信真的，我发现小孩的那个自信真的跟我们的教育方式有关。他现在比如说他拼完图，然后我夸他，你真棒，他说当然了，我说最聪明的小男孩，绝了，
太好玩了。你一说到这个表达，我就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一件事情。有一天我是带女儿出去玩嘛，就在家附近，她要求去超市买零食或者玩具之类的，我满足了她这个需求。买完了以后呢，我们继续玩，到了晚上的九点左右的时候，她说她还想去，那我觉得这是无理的呀，那我就没有带她去，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她特别伤心难过，然后她就见到她爸爸就开始抱着哭，就说没带我去超市，她没有给我买，然后她这样说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说没有，你看老公，我前面给她买了这个那个，我老公就给我使眼色说你先不要说话，让她先说，让她先发泄一下。我女儿就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整个描述了一遍，我老公就说，哦，你是难过是吧，哦，对，你妈妈没有给你买，你是不是特别伤心，那前面他有没有给你买，你是不是喜欢那个东西，我就给他引导引导，后面他就好了。我在另外一个卧室，我就听着，我就说对，因为有时候孩子哭闹然后有第三个人出现的时候，然后我会极力的想去说他的这些需求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是我已经做到了一二三四，然后他现在这种哭闹是不应该的，不合理的。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其实他就像一个一面镜子一样，说到了我自己，我有时候有了某些情绪的时候，我就会先去分析我有这个情绪是不是合理的呀。我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呀，如果我没有做前面的这些事情，我现在就可以不怎么怎么样。我内在其实是有一层这个程序的，所以当他去发泄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我也会跟他据理力争，你怎么这样，我前面不是已经给你你对待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者对他的一些反应的反应，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些反应。其实这成为妈妈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会用这种放大器把你的每一个感受和每一个思维模式都放大给你看，你要无视了，那这件事情就是会反复发生，你要是看到了，你下次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对，所以我就说孩子是打开你感知力的一个魔法，你要是真正的就感知到这一切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礼物了。因为这个感知力会在生活中每一次你遇到那种负能量的时候，不好的事情，所谓的就是让你心情不爽的一些事，你都能发现自己的感觉，你都能按一下暂停键去想一下，我现在有这种感受，我感受到了，你甚至都不用去分析我为什么有这种感受，慢慢慢慢你就会有一种看见自己情绪的感觉，你看见以后它就流过去了。
对，你上次不是跟我说吗，三年你带孩子其实是给了一个感知能力上就是极度的上升嘛，其实可能就是我刚刚描述这种的小事情的发生的非常多嘛。
对，
所以然后你说你再回到职场的时候，你也能够感知到别人的情绪背后的一些事情。
对，就是我比如说职场的很多吧，就是如果有人情绪化了，你就能感知到他情绪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因为没有达到某一个目的，某一个想法就会有这种情绪。比如说大家都正常上下班，可能有的如果你的感知力没有打开，你就是每天就是通勤埋头上下班，然后我感觉我的感知力被清浅被我孩子打开过以后，我都会观察每一片树叶，就我就会下楼说看看我们小区里，我就会发现他们都开花了， 我甚至即便哪怕是快迟到了，我都会停下来去拍一下，我会觉得哇，它好美！就这一个瞬间会，我感觉这一个瞬间，这一个举动，甚至会给我带来能量。还有就是关于迟到这件事儿，比如说，坐公交，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坐公交这件事儿了。哪怕我有驾照，然后也有车可以开，但是我现在的关注点和追求点不一样了。如果是以前，我会觉得我开车
搞
真的
笑
好
是
多威风，是吧？多那种职场女性，就是以前嘛，小的时候不懂事，会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关注点在哪里，你知道吗？首先，我觉得我开车上下班，一个是会堵车，高峰期肯定会堵车。我不确定我每天的能量是否能够对堵车这件事情表现出很坦然，我不确定这个肯定会影响到我情绪。其次，我要找停车的地方，或者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各种我越野这种事情，我还要因为我支付一些费用而感到不爽，会觉得我本来工资也没有那么高，天天就是一个搬砖打工人，还要去因为
处理这
上
些
班
事
这
情。
件事情去对。出了这么多的金钱和精力上的损耗，那我现在属于特别喜欢坐公交。我上了公交，我就会关我的关注点。我坐公交的这个半个小时也好，40分钟也好，我会，包里随身装一本书，或者是打开微信读书。这40分钟就感觉我会属于我自己。我会觉得上班的这个通勤的时间，虽然别人会觉得通勤时间就是很让人不舒服，就很消耗精力，但我感觉反而是给我充电的过程。因为我到单位的时候，我已经读了一些能让我平静的事情，平静的一些书，或者读到了一些能够给我力量的一些话。我到单位的时候就没有那种急匆匆的那种感觉。我也会，哪怕是时间快到了，比如说10点上班，我在公交车上，我下公交车已经9:52了，我都会相信我不会迟到的。我就会有一种最坏的打算，哪怕我迟到了又怎么样呢？那我能接受我迟到这个事儿吗？最多最坏的结果不就是扣钱吗？那我会允许我扣钱吗？我不是说我完全躺平那种无为的状态，我尽力做，如果不受我的控制，我也允许这种我控制不了的事情，我也允许。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现在就比较喜欢这种感觉，我会觉得哎，坐公交挺好的。
所以你看，其实是有一层的，就不管我们做选择，外在的是公交车，或者是自己开车，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对公交车，他上公交车就会烦躁，而自己开车就会那个啥。其实中间的一个区别，我听你的这个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那些内在对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能量的变化是什么？那我就选择可以给我补充能量，让我能够更稳定的。包括你刚才所说，你会读一些让你自己的内心稳，就比较安稳，或者是帮你补充能量的资料。但我现在就是我也有观察过，比如说我睡前看一些新闻，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看一些比较刺激类的那种的电影，就像我前面说过的电视剧，像那个《怒呛人生》，或者之前有那个《黑暗荣耀》啊。我发现这些东西，你如果是睡前或者早晨起来看，它会特别消耗你自己的能量，因为它那个就是那种复仇类型，或者是特别让你能量能波动特别大的，你可以哭跟着笑那种。其实我最近看那个跟中医也有关系的一些书籍嘛，然后就是那个李欣老师的。有一个儿童精神讲记，可以推荐给大家。它里面我其实是为了我孩子读的，结果读完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受益挺大。你看这些我们的这个包括短视频，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种的电影之类的，它其实是非常耗能量的。包括有时候就像你所说，我坐公交车，我也可以选择已经下载好的那一类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对不对？但是你这个过程过去了之后，你内心的能量是。变少了呢，还是变多了？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床头的书，或者是平时你吸收的这些信息和能，这些信息，它每一个信息，包括我们用到的东西、穿的衣服，它都是一种能量。大家要去观察，包括我们去见的人。我最近也是在社交方面，当我觉得就是特别累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强社交了。以前实不相瞒，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朋友特别多。我定期的去见大家一块儿去吃个饭，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是 很不错很 nice 的那种，但后来发现no, 我是需要把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能量值放到第一位，但我这段时间确确实实还没能量，还达不到我要跟别人有深度对谈呀，或者是出去一整天在外面，没有的话那我就自己掂量一下自己，然后就留在家里面，或者去选择我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包括一的时候不是放假嘛，但是我老公还继续上班，因为他们之后要调休。但是呢，因为你放假孩子又不上幼儿园嘛，我本能的会规定每天出去干什么。我就想在这个有限的这个五天的时间把该见的人都见了，因为别人也要放假嘛。所以我就前面几天一直每天出去，到最后一天我一个朋友也是约我明天说第二天要不要一起遛娃。当时我其实感觉到我自己很累了，我脑子里面本能就想我得赶紧见掉他，这样的话呢这一天可以用好。第一第二就感觉就是在我在完成这个任务你知道吗，晚上回家我就发现我已经耗得很干了。
我能感受到，我这次感受到你，你刚说这个点是在我五一去旅游的时候。以前我跟我老公我们出去旅游，我是那个做很多攻略，我应该去哪儿嘛这种，我会觉得不应该浪费这个时间，应该安排的满满的这种。我这次没有，完全偶尔去看一下有没有票，如果有票就去，如果去不了也就算了，就这种心态，我反而特别舒服。这个假期我总结了一下，我发现我越是做攻略做计划的时候，如果但凡这个计划里面有一些事情没有按照我计划里面的发生，我其实我是没有做好接受的这个准备的以前。所以我就总觉得我应该做很多事情我才能取这个假期的价值，就有一种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现在就是完全没有做特别详细的计划，就大概一个我们想去哪儿怎么去这种。以后那次我们去舟山，我们误打误撞的，没有，本来是一个有一个那个沙滩，那个海滩是人特别多特别受欢迎的一个那个沙滩，我们误打误撞去了另一个沙滩，我们不知道。然后你就说哎人哪这么少，怎么还没有开始旅游吗？我们在那儿过得特别悠闲，结果我们回来才看到原来所有人都在另一个沙滩里，就很巧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表达的点就是，大家要对自己的能量要有一定的敏感度。这种的敏感度是通过我们生活中的自我观察和对自己感受不断的认认真真的去觉知吧，那然后你就能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们特别忙碌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你还是需要用不行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对
结果就是你会在某一个点就会崩溃，就是一种特别小的事情都会容易把你给击碎了，因为你已经崩的时间太长了。所以那天五一的最后一天，我就给我那个朋友说，我就临时给他放鸽子，我就说实在不好意思，我太累了，我前面跟你说的时候我可能都没有想清楚。
其实这样挺好的，对方也特别能理解，因为你很坦诚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反而如果你没有表达自己的想法，你还去赴约了，然后你赴约的时候整个人不在状态，他还会觉得哎怎么样。
其实当妈妈的这个过程就是你不断的在感知你身体的变化，感知你情绪的变化，能量的变化，你对自己越来越敏感，对孩子也越来越敏感的时候，就像我前几天录的一个视频，我就说你其实带孩子就相当于你在干体力活，你体力活干的特别多了，你精神上那种分析啊内耗自然而然可能就变少了。我就感觉我自己的一大变化，我全职以他为中心去带孩子，带了两个月再出来的时候，我很多的这种的重心我就会放到我自己身上。
嗯，
我以前就是单身阶段或者是没有孩子的阶段，我就会眼睛目光是往外看的，就我做什么事情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不管是人际关系中的结果还是事业上的结果，或者是比如说这浏览量包括创造东西，
对，
很多东西都是外向的。
对，你刚刚说的特别对的一个点就是，你经历过这个自己带孩子过程以后，你好像是在做一个筛选，你可能筛选的不是说自己 想要什么，你可能能筛选出你不想要什么。
是是是。
然后你就能更关注自己的感受了。以前你可能会更多的把目光放在外界怎么看我，现在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有这种感觉。有一种你自己从你的灵魂出走，在孩子这个过程中出走一段时间再回来的那种，
特别的珍惜。这有点像我那个，我本科毕业了以后工作了一年，再返回到学校上那个研究生嘛，我就觉得我每走一步路都是幸福。
对对，因为以前你觉得理所应当、自然而然，就觉得哎，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你会发现不是的，你也有那种你连这个都做不到的那种时候。所以，当你能做到的时候，当你能安静的喝一杯咖啡，当你能一个人逛街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棒。
对对对，
因为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哦，我干嘛要一个人逛街？都孤独，我会觉得应该有人陪。现在就是感觉内核越来越稳的感觉，你只关注我自己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样。如果我感觉好，我就不会说一定要有人陪伴我去做这件事儿，我自己就能做那种感觉。
是，这是一个变化。我觉得成为妈妈之后还有一个比较强的变化，当我看了很多的育儿书嘛，就是人这个变化的过程，因为你生活当中你跟孩子之间会发生非常多的细微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没有认可他的情绪，发生了他的那个抵抗感就特别强，那我第二天可能我今天看到了我做的这件事情不是特别好了，结果第二天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对待，诶，原来我这样对待某一个人啊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把据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人际关系的那个很多的实验，就是通过你的孩子，然后你再会重新看到，哦，原来人是这样的。
对，
所以
会有这种感觉。
是，所以我就觉得成为妈妈的这个过程实在是怎么说挺复杂的。但是虽然我会还是会时不时的想念单身的时候，没有就是没孩子的时候，但是现在再往回看的时候，发现这三年真是成长太多太多了。
就好像你要成长，不是说你只经历一件事你就能成长一样，你应该在职场上、在家庭上各方面都经历一下，你才会成长。
好吧，这个就是我跟瑞亚就是这三个月来的一个体验和变化，然后借母亲节想给所有的妈妈们祝一个母亲节快乐，希望在这个过程，对，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能认识自我，拥抱自我，然后我们的孩子也都能健康成长，
就每一个妈妈都成为自己的。
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拜拜。